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都说啊，欧洲的迷人风情呢全在小镇上，不论是从历史文化民俗地貌等等，都有寻访不尽的乐趣和探索不完的热情。而最惬意的游览这些迷人小镇的方式呢，就是乘坐无处不在的欧洲铁路。沿着貌似毛细血管一般的线路，深入每一片的森林，每一片湖泊，每一座教堂和每一张活生生的脸，来一个亲密相遇。
是的，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走进欧洲的一些神奇小镇。首先看到的是德国的菲森。那在德国啊，有一条深受广大旅行者喜爱的观光线路，那就是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浪漫之路。这个浪漫之路呢，全长大概是366公里，一路可以说是风光迷人，有苍翠的森林、连绵起伏的麦田和如毡的草地，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而浪漫之路的终点到达的目的地呢，是有着巴伐利亚浪漫之魂美誉的小镇菲森。行走其中呢，您会邂逅王宫城堡、田园山水，品尝到红酒、野味、奶酪甜品。毫不夸张地说，这菲森呢，就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小镇。
那说起菲森啊，最让人期待的应该就是矗立在菲森小镇郊外精美绝伦的新天鹅堡了。迪士尼乐园里面那个标志性的童话城堡就是以它为原型设计出来的。
是的，
那新天鹅堡的建立者呢，是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他是一个和咱们宋徽宗很相似的一个领袖。虽然没有治国的才干和兴趣，但是却有着艺术家的天赋和情怀。
路德维希二世的童年是与他年轻的表姑，后来的奥地利王后西西公主一起度过的。年轻的王子对美丽的西西公主产生了朦胧的爱意，把西西公主看作是世上最了解她的人。可西西公主15岁时便远嫁奥地利，她那美丽的倩影留给了王子深刻难以磨灭的印记。
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
也许路德维希二世的一生注定孤寂，除了感情生活的不如意，他还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政治密谋以及人身攻击。在那个君主权力当道的年代，他不满于自己徒有名衔的身份，试图改变而又不得其所，因而常与内阁中的长老意见相悖。他与著名作曲家瓦格纳的交往因过度挥霍以及公私不分而遭内阁人士与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瓦格纳被迫离开慕尼黑，而路德维希二世则将全部心血倾注在创造自己的童话世界。
感情嘛，感情不顺，事业嘛，事业不顺，为什么我从出生到现在就一直诸事不顺呢？当这个巴伐利亚的国王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啊，一点都不好玩，现实生活太凄惨，我要回到我的童话世界里面去，我要打造一座属于我自己的童话城堡。颜色我已经想好了，必须是白色的，耶。
国王希望这座白色的童话城堡能够作为瓦格纳经典舞台剧《罗恩·格林》的现实场景，让勇敢的天鹅骑士和美丽的公主的动人故事在那里上演。1869年，就在巴伐利亚南部的天鹅城堡遗址上，他勾勒出自己的梦的世界——新天鹅城堡。
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
然而啊，这座耗费巨资打造的城堡并没有彻底完工。城堡内呢，设计有360个房间，但只有14个房间呢是完工了，其他的346个都随着1886年国王的离奇死亡戛然而止了。路德维希二世的死啊，也是给他的家人呢留下了大概有1500万马克的债务，也给世人呢留下了一个没有完成的梦。世事沧桑，现在的新天鹅城堡呢是成为了德国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 菲森小镇的主要收入来源靠的就是这个新天鹅城堡的旅游。
嗯，
还有超过百万的游客是来到这里欣赏充满童话色彩的古典城堡。
不知道最近几年的门票收入有没有还上1500万的债务哈？当然呢，来到菲森呢，除了能够一饱眼福呢，还能够一饱口福。菲森所处的巴伐利亚地区，这菜肴历史悠久，美味丰盛。当地呢，汇聚了包括阿尔高地区的风味菜系、德式高山牧场山珍野味和地中海特色的烹饪菜系等等等等。那你会发现啊，在这个菲森呢，无论是星级酒店还是路边餐厅，都有拿得出手的一些菜品。褐色的卷曲的甘蓝菜、黑麦、燕麦、精粉和杂粮混合做的这个面包，配上各路的美味香肠，再来一杯纯浓的德式牛奶，绝对是吃货的天堂。
好，那离开了德国，接着咱们去到荷兰啊。
嗯，
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旅游啊，要是不去一趟桑斯安斯小镇啊，这肯定是会遗憾的。
嗯，
搭着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向北出发，20分钟呢就能够轻松抵达小镇。这座小镇啊，至今仍然保持着17世纪的荷兰乡村风格。
是的，
古朴样式的风车一字排开，搭配蕾丝窗户的绿色木屋，是一派荷兰北部的田园风光。
嗯，那其实原来呢，这个地方呢不是田园，而是很多工厂。桑斯安斯呢，最早是为了阻挡西班牙的军队而建的，后来呢又兴建了一大批工厂，带动了像面粉、油漆、芥末等等的贸易的发展。据说啊，美国独立宣言呢，就是写在桑斯安斯河畔制作的一个羊皮纸上的。因此，早在400多年前，风车就在桑斯安斯小镇担负起了重任。鼎盛的时候呢，一共大概有1000多座。
那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登上一座风车，里外去仔细瞧个够。
嗯，
现存的5座风车呢是各有分工，而且呢都还取了非常有趣的名字，有叫戴皇冠的波伦堡，有叫猫，有叫追寻者，有叫居家男人，有叫公牛的。
嗯，
他们分别负责锯木头、榨油料、磨染料和芥末粉。
那这座小镇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出产好看而且实用的荷兰木鞋。那作为和风车、郁金香齐名的荷兰三宝，这个木鞋呢，在当年的作用呢是绝对不能小觑的。荷兰呢地势低洼，500年前呢，贫苦的人士呢就想到把随处可见的白杨木雕空制成鞋底厚实的船型船，这冬天呢再塞进一些稻草呢可以保暖。自此呢，木鞋就逐渐的流行开来。至今啊，我们仍然能够见到一些农民和渔夫脚穿木鞋工作的场景。
那说到这个荷兰木鞋的制作工艺呢，其实不复杂的，
是，
但是啊，需要心灵手巧。如今传统的人工制鞋呢，已经大部分被电脑控制机床完成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传统的作坊呢，是秉承着家传技艺去制造造型设计独特的木鞋。
嗯，
那仔细找一找啊，在桑斯安斯呢，就会有好几家荷兰人每逢佳节呢，都会定制或者亲手制作几双木鞋以示纪念，不妨你也去动手做一双吧。
嗯，那么离开了荷兰呢，我们去到的是意大利。那么意大利呢，我们要去观赏的是一座叫做五渔村的小村子，它呢是位于意大利拉斯佩齐亚省的沿岸，是修建在悬崖峭壁上的5座相连的村落。传说呢，当年的居民啊，为了躲避迫害而远迁到这个地方。5座渔村由北至南呢，分别是蒙特罗索、维尔纳扎、科尔尼利亚、马纳罗拉和里奥马焦雷，由一条铁路线贯穿，各站之间的路程呢，也不过几分钟而已。
那每座渔村啊，都是面向大海，景致开阔宜人的。
嗯，
房屋的外墙5颜6色，在大海和蓝天的映衬之下是非常好看。这里呢，节奏非常的舒缓，人呢都是懒洋洋的，享受着和大海为伍的日子。
嗯，
沙滩、教堂、集市是一样不缺。梯田里面呢，种植着葡萄、柠檬和橄榄树。勤劳的当地人啊，会用长长的石墙呢，把这些经济作物都围起来。梯田的土壤经过充分的夯实啊，并且由专人打理呢，就确保它是适合于耕种的。
嗯，
那以五渔村命名的白葡萄酒和夏克特拉酒呢，是非常受欢迎的，都标注了酒源控制 DOC， 这个是全欧洲优质酒品的标志啊。
没错，那么作为游客呢，其实你也有很多地方可看的。这里的漫长的海岸线呢，可以说是迷倒了无数前来观光的游客。连接5座渔村的徒步路线呢，也是大受欢迎。渔村里呢有多处教堂，其中呢最出名的就是生命女神的礼拜堂，每周末的礼拜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到了晚上，整座渔村呢都进入了休闲的状态，人们或者是在酒吧里开怀畅饮，或者呢是在露台上仰望星空，叫卖声、欢笑声、碰杯声混杂在一起，成了一曲热力十足的旋律，久久不能散去。
而在渔村马纳罗拉和里奥马焦雷之间呢，还有一条爱情之路是广受欢迎。
嗯，
相传啊，当年在建造铁路的时候呢，需要存放大量炸药，为此呢，就专门开辟了一条僻静而且秘密的小径。慢慢的，情侣们呢就到这个地方去约会了。地中海风光旖旎啊，这条 2.5 公里长的路径呢，也就让慕名而来的游客激赏不已了。
是的，那每个来过这个地方的游客呢，都觉得留给自己的时间呢，实在是过于短暂。谁不愿意做一个渔夫，在这个海阔天空的岁月静好中，远离尘嚣，安安静静地度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每分每秒呢？那么如果我们有时间，并且呢，把这些欧洲的旅行目的地呢，纳入了你的旅行清单，那不妨在这些欧洲小镇中呢，时间多加上那么两天。
Now that I've lost everything to you, you say you wanna start something new,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you're leaving. Baby, I'm grieving. But if you wanna leave, take good care. I hope you have a lot of nice things to wear, but then a lot of nice things done bad out there.To get by, just upon a smil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ll always remember you like a child.
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雅云。
咱们刚刚欣赏完了欧洲最美小镇啊，很多人呢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工作虽然辛苦，但生活是美好的吧。
是啊，
而如果想要让生活美上加美，就不能缺了可爱的动物。
嗯，
咱们试想一下，接下来这个情景是这样的，有一些独特的岛屿，它们呢是动物遗世独立的天堂，同时也是人类精心呵护的孤岛。
嗯，
听起来是不是像童话情景啊？
就是啊。
可是它们却存在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没错，咱们先来看一看啊，在加勒比海的巴哈尔有一座猪岛。在加勒比海的沙滩上沐浴日光啊，想必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然而巴哈马群岛上的一群猪却是每天都享受着这样的超豪华待遇。
那么这是大沙洲啊，属于巴哈马群岛中一座独特的无人岛。岛上的到处都是天然的泉水，水清沙幼。这里不只是有阳光和沙滩，还有一群会游泳的小猪，所以呢以猪岛而闻名于世的。
嗯，据传说呢，这些猪的先辈们呢是多年前水手们途经这个岛的时候留下的，以用作日后航海时候的食物补给。但是水手们呢却再也没有回来，被遗忘的猪仔们呢则在岛上繁衍生息，自由生长，直到今天。
他们啊，有一些是喜欢在水中嬉戏，成群结伴的游泳；有一些呢，在一起躺在沙滩上面睡着午觉，晒着日光浴，生活呢每天就是吃睡游泳，绝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猪了。
是，说到这里呢，也许你会很好奇啊，说这些小猪啊，怎么会学会游泳的呢？
对啊，
其实啊，还是吃货的本性驱使他们去游泳的。为了捡到海上漂流的食物呢，这些小猪呢，被迫慢慢的学会了猪刨式，学会了以后，就开始可以在海中自由自在的寻觅食物了。
是的。那久而久之呢，会游泳的小猪也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让这座小小的无人岛更加的热闹起来了。
嗯，
当有游客乘着观光船抵达的时候呢，小猪们不但毫不惧怕，还会迫不及待地游到船边讨要食物，这乖巧的模样是非常的可爱啊。所以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就到这里和小猪一起去游游泳，晒晒太阳，享受片刻的闲适时光。
嗯，如果说你觉得看猪啊不是特别新鲜，因为猪谁都见过嘛，对吧，有一些动物可能就不是想看就能看得到了。在澳大利亚南部，距离墨尔本124公里的菲利普岛，这以神仙小企鹅呢是闻名于世。在岛的西南面的萨摩兰海滩啊，栖息着3万多只世界上最小的神仙小企鹅，所以啊，当地人把这个地方称之为企鹅岛。
嗯，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世界上呢，其实一共有17种的企鹅，全部都是居住在南半球，而神仙小企鹅呢是澳洲特有的品种。
嗯，
它们的身高大约是30厘米，身材矮小，模样是十分的可爱。
对啊，那早在千年之前啊，菲利普岛的萨摩兰呢就已经是小企鹅们的家了，他们在沙丘中筑巢。 每天呢是早出晚归。白天啊，成年企鹅离开小岛，游到离岸100-200公里的地方啊，深海里面去觅食，大约4-5天之后才能够返回。那个时候啊，他们总是会吃得非常的饱，还能给窝里的小企鹅带来充足的食物。
嗯，那么每到这个日落黄昏、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一批一批的小企鹅就会衔着食物从海里游回来。
嗯，
上演着一出企鹅归巢的奇景。这些企鹅怎么归巢呢？他们都是在沙滩上啊列成方队，并且呢遵循着固定路线找回自己的洞穴的，然后呢用出海的收获去哺育巢穴中的企鹅宝宝，是盛况空前的。
没错，每年呢都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呢是慕名前来到菲利普岛的自然公园的观景台和观察道上呢去观看企鹅归巢大巡游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啊，为了保护企鹅的栖息，公园每年规定只能最多有50万人次参观。也许啊，你要去之前呢还得看看名额有没有，需不需要预约。
嗯，当然了，企鹅很多人会觉得说太小了，这远看呢可能看不太清楚。
嗯，
那接着咱们看看稍微大一点的。在南非开普敦的豪特湾上有一座岩石小岛德克岛，这个小岛方圆呢只有几千平方米，全部都是光秃秃的石头。
嗯，
但是在上面却生活着众多的软毛海豹，所以呢这个岛也被叫做海豹岛。
是的，那么这个数量呢是随着季节而改变的，所以说啊，统计下来德克岛上呢大概是有600-5000只不等的软毛海豹。这些海豹呢是皮毛光滑，油光黑亮，它们时而慵懒地躺在岛上晒着太阳，时而呢会在水里翻滚嬉戏，同时还会有很多憨态可掬的海豹呢游到岸边等待着美味的食物送上门来。
嗯，那么为了保护海豹的栖息地啊，和澳洲相似的这个游客呢是被禁止上岛的，但是呢可以乘坐着游船或者帆布船近距离地观赏海豹们捕食吸水的情景。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见罕见的白鲨鱼，甚至啊它们捕食海豹的情景都能够看见。
嗯，那这些可爱的软毛海豹呢，不仅是震撼了现在很多游客们的心，同时它还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被称为海豹之父的弗朗索瓦·雨果，十多年前还是南非一家钻石公司的工程师，因为厌倦了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他辞职买了条小船，打算和妻子一起出海旅行。
老婆，你过来看看这二手船，照这架势开不了多久它就得变成潜艇啊。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的啦，变潜艇不是蛮好的吗？花一样东西的钱得到两种东西的体验，物超所值，绝对的物超所值。
我的意思是指这二手船漏水还是很厉害的那种。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的啦，漏水吗漏水嘞，还什么开到一半变潜艇，你当自己是郭德纲在讲相声呀？那家伙全在这里，反正你现在没有工作，多出来的那么点时间全用来修船吧。
在检修船只的过程中，弗朗索瓦雨果偶然发现了一只10个月大的小海豹，双鳍都被鱼线割断了，于是他便救下了海豹。与这个美丽小生命的邂逅改变了弗朗索瓦的生活，此后他的船再也没有开离开普敦码头。十几年来，他们救助了数千只海豹，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唤醒了社会对海豹的保护。
行了，外面的世界咱们今天说的太多了啊，就先说到这儿吧。那为了防止朝九晚五的各位上班族完全失去上班心思呢，节目最后咱们来关注一下身边事。
嗯，
每天的工作生活虽然说偶然会让人感到厌烦，但是啊，只要有那么一些润滑剂的陪伴，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比如各位女孩子在有空的时候约各种闺蜜出来八卦八卦，就是一个轻松休闲的好方式。
其实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八卦呢不光是女人的心头号，地球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呢都有八卦。你也别以为这一群男人吃饭的时候都只会聊聊什么秦始皇陵的下落，或者说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开玩笑，怎么可能天天聊这些呢？对吧？他们呢肯定更关注哪个同事要升职了，哪个领导跟下属的关系有些暧昧之类的，等等等等。所以说八卦这个东西呢是无关信仰学历，它是一种人的本能。在人类还没有踏上食物链顶端的时候呢，它还是我们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是的， 大约在70000年之前啊，语言诞生了，从此呢，人类就开启了没完没了的八卦之路。大家不光想知道食物下落，也想了解对面山头的野人壮不壮，自己的部落里谁更聪明，谁最实诚等等。那跟着聪明的灭了愚蠢的，部落强大呢，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是啊，
到了现在啊，八卦呢就成了一种炫耀自我的谈资。就比如说咱们小区啊，新搬来的住户要是想赶紧跟大伙儿打成一片，只要准备好足够多的八卦和瓜子儿就够了。
是啊，这至于呢说人为什么那么爱八卦，那行走世界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不外乎以下这几点。第一呢，是八卦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因为啊，大多数八卦呢都是别人不想暴露的隐私，能打听到这些，说明八卦者的人缘和这个社会关系是足够强大。
就是跟你买了一个包撑场面是一样啊。
对。
第二呢，八卦会带给人幸福感。大家可能知道，焦虑的时候吃点巧克力呢，可以缓解糟糕的情绪。这是因为巧克力可以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那么这种物质呢，能够帮助人来减压镇痛。聊八卦有和吃巧克力类似的功效。
哦，原来这样。
人在八卦别人和看娱乐新闻的时候呢，脑细胞会变得很积极，同样的也可以刺激大脑去分泌内啡肽。
是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大家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八卦很多都是负面的，总是喜欢聊别人不好，对吧？
什么离婚啦，吵架啦，
是。这个呢，其实是满足某些人幸灾乐祸的这种心理，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八卦事上。其实啊，虽然说觉得很不好，但是事实上是很多人排遣内心不快的一种方式了。
就是还有比我更惨的，
对，
自己心里就舒坦，
所以愿意去八卦。
最后一点也是女人看起来比男人为什么更八卦的一个原因，
是
美国的心理学家的一项调查显示啊，能够让女人感到幸福的活动，除了逛街、休闲和吃，只有八卦。据说一般的女孩子保守秘密的时间呢，不会超过2天。就是48个小时。
天哪！
而且女人的心术和聆听啊需求比男人要旺盛很多。
是，
没事聊聊八卦呢，能让他们产生更多的共鸣和思维碰撞，也能够增进闺蜜之间的友谊。所以正所谓无八卦不闺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啊，八卦这种行为的存在呢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呢有的时候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大家要聊聊就算了啊，千万别添油加醋给人瞎传。再说这世上又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哪天让本家知道了，还不得弄死你呀。
好，以上就是本期行走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许多美景，却不知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听威斯敏斯特的钟，英国王室爱喝的奇能红茶来自中国，爱吃辣的四川人遇见咖喱天堂的印度老兄，印度洋的鲸鱼在嬉戏，穿越蓝色海洋。海洋上的铁路，并非只存在于宫崎骏的异想世界。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